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星期和您谈了一半，这一个礼拜啊，哎，整天还在想这事儿，哎，就是想这事儿已经想了好几年了。
对呀、这个恐怕不是一两天的时间啊。
哎，您上次还有哪些事情是意犹未尽呢？
哦，我上次我们俩主要聊了一下我回国的时候去的一些大学城的事情。
哎，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在那边组织的小小的独立的聚会点是吧？
是一些年轻的学生，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做工啊，各方面都是相当不错，只是说还需要再往前再走几步。
这些弟兄姐妹在我们看是不错，在当地很多的教会看他们是怎么讲啊，乱来是吧？
对，看不上他们啊。
嗯，我据我所知，还有当地的教堂扬言说你们不可以开始聚会啊。
对啊，还有一些他们认识的一些在大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不理解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好像是一个风气，大家觉得说你必须要附属当地现存的组织之下才能够。就算是一个教会，要是你随随便便开始一个聚会，尤其要是称自己为教会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没错，
这观念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这个我想这是多少年来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存留在我们的心里面。尤其有一个名词，就是什么是教会？
是，
我们真的是很少再去想。服侍主的人也常常是服侍得很辛苦，可是很多时候真的是在服侍一些聚会。而不是在服侍一些教会。
聚会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一个小时叫做聚会。教会呢是一种生活，教会是让神住在我们彼此之间的。
对，
我想你说这个很多年积累下来，恐怕有一方面也是中国闭关闭了很多年的。
很现实的原因就是中国现在特有的一个特色，就是三字啊、家庭啊，这些称呼啊，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不再在这些方面去思想啊，而是自己把自己的脚裹起来，不再往前再走一步了。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看，所谓撒旦的诡计，实际上在福音的工作上呢，还没有这么容易得逞。比如说马丁路德登高一呼回到圣经的因信称义，直到今天呢，撒旦拿这件事情不太有办法。
对，
除非你自己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宗教性，你若是愿意寻求的话，整本圣经仍然在这里，福音全备的道理仍然在这个地方。哎，圣灵仍然是活生生的，愿意施恩给凡是向他开口求的人，这个都没问题。但是撒旦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诡计，就是他怎么封杀教会。这个封杀教会在西欧的历史看着最清楚的，当然就是借着罗马政权，借着那时候的大公会，把整个从主耶稣复活、使徒行传那种活泼的教会生命全部都给扼杀掉。那本来福音在罗马帝国的政权底下仍然向四方去传播，等到君士坦丁大帝出来的时候，你看远从英伦三岛到北非到中亚，每一个地方都有基督徒。
没错，
罗马帝国的版图到哪里，福音就被传到哪里。可是这个教会的模式是什么样子，在那里出了问题了。
没错，
那个东西一出问题之后，我们在以前的历史教师也说了，基督教会一夜之间从受逼迫了变成逼迫人了。那这一类的事情正在中国重演，因为你把这个教会的样本啊，一旦给它变了样了，又跟实际的这个传统啊、政治路线啊或者社会环境结合之后，哎呦，你要弟兄姐妹信主容易啊，你要弟兄姐妹找回这个教会的路就很难。 那现在我们
困难、
哎，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关口里面。
没错，没错，
对不对？
啊，就是相当迫切的。你可以看马丁路德，他把很多东西都列出来，把这个天主教的东西都一样一样的列在那个地方。
嗯。
可是他等到他回去聚会的时候，或者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仍然是穿着那个天主教的袍子。
是啊，还有很多圣职人员的传统还在他们中间呢，甚至包含了一些天主教的教义，就好像说领圣餐的时候那个。饼那个酒真真正正就是变成基督的身子基督的血，那个物被神圣化了，实质化了，而不只是一个代表而已。
没错，你今天进到一个路德会的会堂，你恐怕是感觉到相当不舒服。
是，
虽然他的教义上已经改了，可是他在整个的做法上面他还是落在那个老的传统当中、
嗯、是啊，这个从前我们在历史教室里面讲过啊，因为路德的改革必须与当时王公贵族的政治结合在一起，因此你很难说他们没有一些啊互相牵制的作用在里面。固然他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今天从这个圣经的角度看起来呢，我们不得不说他们改革到一个地步之后就有一点安于现状。那讲这些不是为了要批评这些前辈，换成我们是连一步都走不出去啊，讲这些主要是为了给今天的中国教会做借鉴。
今天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是没有人思想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有心于啊服侍主的人，他在追求在思想这个问题还好办一点。
其实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在思想，但是一方面是不敢想，另外一方面是不会想。
嗯，
所谓不敢想，就是说因为我只见过这个东西嘛，所以我说中国在教会的路线上是闭关闭了很多年。你现在光看见一些外国的人进去，他们进去呢能够做点工啊，能够在中国的福音史上帮点忙出点钱，那这个无论是老外或者是华侨都很高兴的啦。因此他没有办法来替你想在中国的教会路线到底应该怎么走，他甚至常年这几十年下来在海外几乎听不见中国教会负面的声音。
没错，
我们就是好像对于教会是什么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思想，因为福音曾经兴旺，因为中国教会在这个文革底下受了苦出来，哇，我们现在进去又看见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边做笔记听到，我们仍然认为是情势是一片大好，只要萧规曹随继续走下去就好了。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现在有的教会的模式，当然三字我们很少去碰，对吧？至少有些家庭教会，老实说跟圣经所讲的真正那个教会的意义已经有相当大的出入了。
如果中国教会的领袖，无论是家庭教会或者是教堂里面的领袖，能够在美国住个几年，
嗯，
这一条街上有多少个教堂，
嗯，
有多少个聚会点，他们怎么样各走各的路相安无事，而且有许多的教会很有活力培养出大批年轻的工人来，你就会对于中国教会的这个路线呢，这个大一统路线呢，哎呀，再回去看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怎么当初的思想会这么狭隘，
那是相当相当的不一样。眼前的三字跟家庭就已经斗得不可开交了，几乎是水火不容，你更何况在一个家庭教会当中，无论是走到哪里，你如果说有几个家庭教会同时并存，这种现象几乎你是找不到的。
那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当初有这个必要，因为异端四起嘛，是不是？讲员又缺乏。
严格来上我也不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觉得连成一遍是防备异端。
嗯，
如果真理传得明白，弟兄姐妹在圣经上有根基，其实你不用害怕异端的。
哎、嗯，中国老百姓没念过什么书，都比较老实，那一片就走了。属灵的事情哪那么简单呢？
哎、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想想，圣经当中，对蒙哥，你做了这么多，像这个罗马书啊、哥林多前书、后书啊，这些都是写给当时的老百姓的。
是啊，
他们能够读懂，那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应当可以，完全可以能够读懂。
其实今天。中国教会比起当初马丁路德他们要容易太多了，因为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也知道啊，无论是英国也好，德国也好，当初他们要推广这个圣经的教导的时候，老百姓是连字都不识的。
没错，
所以马丁路德才致力于这个公立学校啊、图书馆啊、女子受教育啊这些事情，因为你翻译了圣经没人看得懂，那怎么成呢？整批的教会就能够从天主教的这个传统底下出来，而且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啊，
是啊，
生机蓬勃，五百年下来还在那个地方，很厉害的。
嗯嗯，
哎，中国教会走了一百年，这个轮子陷在泥巴里边，然后年轻的弟兄他不是不想，很多的年轻弟兄深受其害，他信主的时候很火热， 他进到教会之后，他心情冷淡，他想要找人学，上面给他的指导就是你去念神学，你顺服啊，你学习教会的权柄，再跟着我们的样子走，走着走着，他们要么就变成你的酱缸，要么他们就走不下去了。他想不想？他想，只是这件事情让他很沮丧，让他很失望，让他宁愿去走世界的路。还有一个呢，他没有这个想象力，因为他除了教会给他的属灵样板之外，他看不见别的样子。
嗯，
我们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据说呢现在听的人还不少，但是为什么会引起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们的兴趣，我觉得有一个主要的诀窍，不是我们有什么好，而是呢大家觉得很奇怪，天下居然还有像小贝、像二山子、像蒙哥这样的基督徒，还有像这样的传道人，是不是可以在节目里面哎耍嘴皮子的，这种节目还能听吗？
嗯，
对不对？他们觉得好奇，所以来听听，
觉得很不属灵，
对，听一听就走了，所以我们点击率很高啊，持续率没怎么高，哎，我们这种节目在美国是不算什么的，
嗯，
没什么了不起。美国的传道人很多人在台上是谈笑风生，可是他们照样把圣经讲得非常严肃，人家照样过非常简朴，照样走十字架的道路，
嗯，
哎。这和中国的传统很不一样，因此从基督徒是什么，教会是什么，聚会怎么办，通通我们好像被封闭在里边，弟兄姐妹不会想也不敢想，你说我想自己走一走往哪儿走，是不是？我做一个学生，我一年就算是有公费，那够我吃饭吗？是不是？我和几个人住在一起，我就一个小床铺，我到哪儿去聚会呢？
没错，嗯，
是不是？我怎么发展？我就算有心的话我怎么发展？我又是个独儿子，哎，你看看这个就是世界的老虎钳了、啊、把中国下一代的弟兄钳得很紧了、
啊。这个事情也是很现实了。你今天到教会去看见一个年轻人他比较火热、
嗯、
那教会怎么做呢？
嗯，
教会第一重要的事情就赶紧把这个人找出来、
嗯、
培养他，培养他干什么？培养他讲道、嗯、整个花的力气就是让他怎么去讲道。
嗯，
其他的事情好像是几乎没有什么培养，也没有什么观察，到底服事是什么，教会是什么，他也看不见榜样，他也没有时间去思想，因为你等到有心想服事的时候，已经一大堆的讲道的需要摆在你的眼前了、
嗯、哦，对对对，光是满足这个东西就不够，你成了一个讲道机、点唱机、卡拉 OK， 是不是？所以也许我们到了一个新酒要装小新皮带小口袋，好不好？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家庭，他有心服侍主，他有没有这个自由，有没有这个权柄，就着他周围的人开始传福音，然后带着他们查经，带着他们有生命上的造就，慢慢慢慢的养成一个一个某某人家里的聚会，这样子。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环境，有没有这样的自由？
我觉得应当是有，完全应该是有。
照着圣经来讲，有没有这样的禁止？
没有禁止，爱的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的。老实说，你今天去看各个地方的教会，有很多光景是很不让人啊、舒服的地方。弟兄姐妹得救了，我们完全是一个属神的儿女，有神儿女的权柄，有神儿女的自由。
嗯，
而是你光从很多的教导来讲，你就让人已经是相当不舒服。
对，
你进到一个教会里边啊，外面所要求你的就这也不可以做，那也不可以行。
嗯，
你服从，要服从这个日子，服从那个需要。可是回到家里，我整个的生活没有人管，没有人去思想。
也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知道。这个跟圣经所讲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接连引出来的事情一定是福音停顿嘛，传不出去。
没错，
因为你不可能有福音的力量。
这次我也是去一些农村的几个教会去看一看、
嗯、
好的方面当然这个各个机构已经是宣传的相当多了，我深信弟兄姐妹听的也都是相当舒服了。
这些在农村传道的人想当年也都是大能的勇士，是不是？
没错啊。但是我现在也真的是要讲一些不好听的地方，如果你听得不舒服有点对不起啊。从现象上来讲，
嗯，
真正在农村的教会已经是相当萎缩了。
嗯嗯，
这是个事实、
嗯、
你没有人可以去辩驳这个事实的。
嗯，
以前相当红火的地方就是在农村、
嗯、
城市的福音还比较迟钝一点，对不对？
Yeah.
我刚进去的时候还有人讲过现在要农村包围城市，
记得这个口号。对，
那这几年的光景下来确实城市的福音是有所发展。
嗯，
可是你再回到农村去， 那我就问这些弟兄姐妹啊，农村教会到底怎么样啊？底下各个点已经剩下的怎么样，寥寥无几了。
姚记就去了一个月，回来就大发狂言，是不是？我们只是就你所知道的地方，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我去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是以点盖面。
对对
啊，
哦，对对对，以偏概全。
去的地方是实在是少之又少，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代表性。
必须这样讲，就我所看到的情况是，有的只剩下三五个人、七八个人，而且这些人往往都是一些啊，年长的以姐妹居多，
嗯，
已经到了这个不去不行，去了也没什么工好做的地步。
那他们这个工人还是需要跑吗？还是需要照顾这到这些地方去
讲道？你没办法，对，这也是主的羊吗？对吧？这也是主的主里的弟兄姐妹啊，这是主的肢体啊。可是农村一个现实就是，很多农村的年轻人已经跑到城里去做工了，不信主的跑到城里了，连信主的也跑进去了，甚至不是主的人也跑掉了。
嗯，
在我所见到的这个地方，
嗯，
农村教会已经是相当相当萎缩了。
那那些工人在做什么呢？
乡镇或者县城一级的那里还是人呢，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人群嘛，
要照顾他们啊，要
对，有些地方好的还是有发展的。
嗯，
但难处在什么地方？其一就是，现在做工的人已经不守在做工的第一线了。
哦，
这话怎么讲呢？
就像蒙哥这样，
就像蒙哥躲在
室外，躲在麦克风后面，对对
对对对对对，
退在第五线。
当然，蒙哥我们也稍微给蒙哥夸一夸哈，蒙哥还是常常在撒网打鱼的哈。那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的讲，就像保罗这样是大使徒。
嗯
啊，这么被主所用的人，他走到哪里都把福音传到哪里，嗯啊，
对，
当然不单传福音，建教会，让培养工人，样样的事情没有他不做的啊。
嗯，
这可以看到一个服事主的人一个的基本榜样。
嗯
那现在你再去问啊，我这次也问一些啊服事主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一年当中啊，
嗯，
花多少时间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就是说，这个传福音就是直接面对福音朋友的传福音。
对对对对，
那得到的答案是非常可怜的。
嗯，
真正在第一线的做工啊，已经是少之又少。
嗯，
那我说你们主要的时间在做什么呢？
嗯，
主要的时间当然他们自己的生活是花了他们相当大的时间。
嗯，
因为他们自己也在过日子啊。这个我当然可以理解啊。
教会越萎缩，传道人越需要照顾自己的生活。
那怎么办？我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这个是难免的事情，
是是是，
这个也不能指责他们。
那当然，对。
他们已经拿出相当多的时间来
服侍了，
主同行了，也服侍主了，对吧？
嗯。
那我就问他，你们这些服侍主的时间到底怎么分配？
嗯。
那你基本上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他们绝大多数的时间是用在培训，
就是说自己去听
啊，或者自己听受培训，或者呢
去培训别人，
到各处去培训各种各样的人。
嗯，
每个月当中花很多次的时间要聚在一起培训啊。
这培训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讲道有材料吗？还是怎么样？
我老实说，我也不
知道。可以这么说吗？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的。
还是外边有人来，他们需要去捧场呢，还是怎么样？
我想
有供应呢，
有可能像我这样的人去，他们需要捧场吧？
那你多去几次，他们就不来了就好了。
对，因为这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我好多时间没参加培训了，这次听说你来，我就特意来的。
哦，真的？那你还不错，你票房还不错。
我说我真不好意思，耽误你这么多时间。老实说，他们在培训上面花的时间是相当相当多。
多到什么地步呢？
那每个月都有几次的这个同工培训、查经培训。
那他们要是在住的分散一点，这一来一去就……
这个聚集不可能是说你花上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可以到的，基本上都在花一天的时间才能到。
哦，
你培训两天，这一周就基本上中间的时间就全过去了。
是是是，
这种培训一次，然后什么年会再培，再有开一次会，再开两次祷告会。你基本上是忙得不可开交了，而且常常还工人要打发出去啊，传福音，再加上教会还有什么丧事礼拜，对不 对,
对, 对, 对？
还有各样的事情，那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们有限的一点服侍的时间，基本上已经在很难有时间与弟兄姐妹怎么样一起过日子，对吧？
或者是去打仗啊，在拓展啊，这简直就是别想了哈。
嗯，
但你年轻的工人越看见这个情况，他也就越不敢参加这个服侍的行列。
是啊， 你年轻的弟兄姐妹想要出来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天天就是被培训，
你看这个都看怕了是吗？
对吧？有时候明明是听了一点兴趣没有，还要坐，必须坐在那里。
对对对，
但是我也觉得，
所以我们世外桃源是最体恤大家的软弱。
对对对，
哎，放在网上你不想听，啪一关，哎，甚至连啪这个声音都没有，我们绝对不吵你。
对，那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些工人啊。
嗯，
天天被培训，
嗯，
但是培训到最后为什么被培训，以及怎么培训，他们已经忘掉了，
嗯，就成了一个习惯，是不是？
对，成了一个习惯，
等于是他们的聚会了，
对，成了他们的基本需要。可是这个基本需要是为什么的，已经不知道了，啊，
哦，
简单来讲，最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圣经的原貌是什么，
嗯，
在很多的服侍主的人心当中已经
慢慢的。是
吧？这个话我讲的有点苛刻哈，有点对不起他们。
嗯，
可是这也是事实。
嗯，
这话怎么讲呢？当然，圣经他们是很熟很熟的，嗯，有的人甚至可以把圣经的一半都可以背下来。
是，
这些功夫实在是我们这些人在他们面前
赶不上
的。
对
对对对。但是就是说，有一点，就是他们基本上自己不再查圣经。
哦。
就是不再去查考圣经，
就跟在国外念神学院有点像，你读了一大堆有关于圣经的，
对
啊，或者是别人从圣经所得到的感想，
没错，
别人写成的讲章，别人编成的系统，但是你难得去跟圣经自己打个照面，
以至于你现在再叫他们自己去查考圣经，他们已经无从下手。我这次也特意去试了一试啊，
嗯，
就是我不讲，就专门就叫他们坐下来查经，他们坐在那里没话好讲。都是一帮传道的人呐，啊，这东西都很熟。
嗯，
可是你说这个里面讲什么了？我不知道。
对，还是回到蒙哥的老话，圣经不能太熟啊！人家常常问说，你有什么诀窍？圣经不能太熟，看了新鲜才有意思。
是啊，嗯，然后他们又受一些固有的思想的观点的影响。
嗯，
你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个礼拜四的节目一直在查这个出埃及记，对吧？
对，
讲到会幕啊，那我。嗯，我常常就问他们这个出埃及记25章第八节，对不对？
嗯嗯，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对吧？
嗯嗯嗯，
那我问完了以后，我就看说这个当然预表的是咱的教会，那建教会这件事情谁主动谁被动，
嗯，
那他们自然圣经是会背了，对，
嗯，
你讲到这个的话，一切的答案都是神主动
啊，哦，真的，
对，你再叫他再念一遍，他还是神主动
啊，念到第几遍他会发现这话有点问题，
他第几遍他还是神主动，
因为神主动这话是不会错，这是属灵的话，一切出于神。
对啊，你还能人能主动吗？这开玩笑了，
就是就是就是。
然后我再讲什么叫做使他，
使我，对
对，使我，
为我，使我，
对对，他还是嗯，使我就是让他呗啊。
对对，
讲完了之后，我说这建教会这件事情是谁主动？是神主动还是我们主动？神主动。嗯
啊，那你怎么办？你买张车票回家，提早返乡。
对，那到最后你就直接跟他讲就是了啊。
那他们同意不同意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存疑，
啊，我基本上眼睛一闭就开讲了。嗯，
哎呦，我听说这次姚弟兄跑到中国去讲这个哥林多书啊，讲女人讲道问题。哎呦，你胆子真大。
那确实是有点危险，嗯，有时候我也在反想，到底是讲了是造就他们，还是拆毁他们，真的是不好说。嗯，
至少人家可以确定你不是东方闪电，这总好吧？对吧？哎，那我们今天这个有没有主题啊？可是跟你我讲到一样，没主题的。
我们可能就闲聊吧。
本来想提出的一个观点，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在这里讨论啊，柯雅，我们是希望唤醒国内年轻的弟兄们，哎，什么都预备好了，连媳妇儿都排队预备好，好多爱主的姐妹要嫁传道人，可是弟兄们真是缺货，他没看见，他也没想，如果你在现存的教会里面发现没有路给你走，或者有一些违背主的事情，甚至无法与他们同行下去的地步，那你怎么办？你是不是应当去好好的从圣经里里外外的明白，在主面前清楚的寻求，或许到了一个时候，或许轮到你了，应该去建造一个更健康的教会环境，让你以后的小羊不需要走你的冤枉路。
嗯，
你不起来，你不主动，你不对主说，主啊，倘若这是你的心意，我在这里求你打发我。你要怎么样让这个事情能够成就？无论是城市，无论是乡村里面，大批的缺有见识、有胆量、有学习的年轻弟兄。
没错
啊，
嗯，
当然我也知道我们这样讲啊， 其实带着相当的危险性，因为听起来好像很煽动，好像我们一天到晚在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离开教会，其实真的不是这样。你的聚会啊，尤其你的聚会里面有一些年长可敬佩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愿意培养后进，而不只是为了在那里巩固自己服事的山头的话，那你应该跟着他们好好学习。不过反过来讲，你如果发现自己无论是服事的生命，无论是福音的工作都停在那里，而且整个教会要走的路线跟你自己所领受的，从圣经里面诚诚实实所领受的有很大出入的时候，那你实在是应该去寻求啊。离开教会不见得就是分裂教会，不要随便让人把这个高帽子往你头上戴，也不要随便去喝一碗迷糊汤说不管什么情况之下我都应该按兵不动，这个叫做学功课啊。你是因为胆怯呢？是因为怕麻烦呢？是因为别的羊群的缘故？是因为福音太不够荒凉呢？所以你整天在这安心学功课吗？还是因为怎么样？你得诚实啊。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要把新酒装在新的小口袋里，你自己最好确定是一个真真正正要走主的道路，要把自己干干净净奉献给主的人，身上不要带着任何的世界的目的，那就愿主与你同在。好吧，我们今天就还是只能发牢骚发到这个地方。
嗯，
前几个月我们有一次的节目叫做中国的弟兄们你在哪里。其实中国的弟兄们，我知道你在哪里，主也知道你在哪里。
你知道不知道你在哪里？嗯，
对，或者你想在哪里，你想过这事儿没有？现在连姐妹都在催了，是不是？
对，
你们起来呀，你以为我们这么喜欢在教会服事吗？你们怎么老是就是讲几句理性分析的话，说说自己得救的见证就没词儿了，
对，然后
就继续
就跑掉了，
哎，回家赶牛去了，还是替你父亲找驴去了。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姚记，那我们下次再继续谈了。
好的，再见。我要
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